观经四帖书九品往生章，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着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密欲忠实，欲善知识，为说大乘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复教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好，请看这一段。下面是讨论下辈三品往生的因行果报。首先告诉当机者阿难及韦提希，这是证明告命，辨定的位格是下品上生者，这是指造作十恶轻罪的凡夫人啊。下面这三品都是造恶的众生啊，下品上生造的恶比较轻微一点啊。那么这个减积的众生就或有众生啊，这是总举造恶的根基的众生。着重恶业啊，就造作众多的恶业啊，主要是在十恶的范围，身三杀盗淫口四妄语绮语妄语啊，这个两舌恶口啊，心业的贪嗔痴啊，造作众多的恶业。虽然造作众多的罪孽，但他有一点，对大乘的佛经不生诽谤之心啊，这是他还有点善根了啊。虽然不造方等经典，但是他也不是很信啊，所以他整个的愚痴烦恼很重，他造作十恶的恶业就在于他无明嘛，愚痴不信善恶因果报应嘛，所以一生当中造作众多的恶业，而且造了恶业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很多的众生都是这样，一生的毛病缺点，但是他还认为自己了不起，还是一个善人啊。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呢，他就没有羞耻心啊。人到了无耻的程度啊，那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我们大致一个民族啊，乃至一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种种的过失，要冷静的反省。要能够有羞耻心，升起惭愧、 忏悔心，这样他才能改恶修善。如果面对自己所造作的恶业、所做的过失来掩盖，不去面对，而且用种种的辩护来遮盖这些过失，那么这是最没有救了，也就意味着他的未来还重新要犯。他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也就是他内心的一种这种正面的佛性的力量还没有升起来。当他没有惭愧心的时候，他造作恶法他还很自豪，你看我还敢去抢银行，我多么勇敢，你还不敢呢，这个造恶还成了他很炫耀的资本，你看这个我玩弄手段偷税漏税天衣无缝，我又赚了多少钱了，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我做的多么多么逼真了，他没有惭愧心，所以这样的人就成为愚人了，不是智慧者所做的事情。那么由这样的造恶的因缘，如是因如是果，临命终时呢，他就会遭遇种种的痛苦。在遭遇痛苦的时候，这时候还真的忽然遇到了往生善知识。你看这个是他的善根了，由于他不诽谤大乘经典，这也是他叙事对大乘经典的一份尊重在里面。有这个善根，忽然遇到往生善知识，因为他造作种种罪孽，无有惭愧心，按他的因果一定下三恶道的。这时候遇到的善知识是往生善知识，注意，如果是其他的善知识，在这里都救不了他，就是念佛的善知识。就面对他临终时候的痛苦，就跟他说大乘经典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是不是指一部两部三部四部的十二部，这十二部经是一个名相概念，是指一代十教很多的佛经有十二种类型题材所组织的，像修多罗、重诵、孤诵、受记，乃至于未曾有经，它是这样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是指大乘，小乘只有九部经，就为他说这个大乘的这个经题给他听。那这个造恶的众生闻到，这是闻包括信，他真的闻信了这样的大乘佛典的经名，这个善知识会跟他赞叹大乘经典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位恶人闻到大乘经典的功德之力，就除千劫重罪，不仅今生的重罪除掉，千劫的重罪除掉，除掉之后，这个善知识叫智者了，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相信念佛法门呢，所以称为智者，就再教他转而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恶人他听话，他也就跟着去念，由于他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名，当下就除去了五十亿劫生死之罪。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这两段的比较，闻十二部经的题目只除 千劫重罪，但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生却除罪五百万劫，五百万劫就是50亿劫。那显然这个念佛灭罪的功德就大得很多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里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造罪的这个人呢，他孽障重，加于在临命终时死亡的这种种种苦相来逼迫他，所以这个善知识虽然说了很多经典的题目，但这个恶人临命终时他接纳这样的心是很佛泛的，是很散乱的。由于这个心散乱故，他除罪的功德就比较轻啊，这是第一。哎，相比较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简单，只是一句，只是一法，他能够把散乱的心啊摄住，让他住心在这个名号当中啊，让他正念去称名，他那个称名的心专注重心在那里，所以他除罪的这种功德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由于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内具足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在里面，其中就有灭罪的功德啊。在大乘经典讲有很多法门啊，能够除这个罪那个罪，比如说绑波若的罪很重，如果修其他的法门都很难忏掉这个罪孽，但是修念佛三昧可以忏除绑大波若的罪孽啊。所以由于这个名号灭罪的功德大故，所以成佛名能除50亿劫生死之罪。好，请看下面。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足罪消灭，我来迎汝。桌事于矣，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时，见已欢喜，即便命中成宝莲花，随化佛后身宝池中。好，这是由于他称佛名，感得临命终时西方三圣皆引啊。你看这里感应是立竿见影的，就在这个行者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时，那么阿弥陀佛就派遣啊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就是从他阿弥陀佛的报身的光明里面变化成化阿弥陀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啊，以及其他的圣众啊，应念佛的音声马上现在行者的面前啊。那么这些化佛菩萨一现在行者面前，就同声赞叹行者，赞叹他是善男子啊，由于你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故， 啊，往昔的恶业就消灭了，所以我来引汝，这是华佛说我来引汝啊。那么这个行者一听到这个话很欢喜啊，又看到啊华佛放光遍满他的屋子，这个行者呢啊蒙到这个华佛的光明助照，他的孽报身就在此土命中了啊，命中就趁着七宝莲花随从化阿弥陀佛后面往生到西方净土七宝池中啊。那么这就是文成印坏，这个现前的化佛菩萨和七宝莲花就是这个行人的净土的声音啊，所以他是当下的这个娑婆世界涅槃身一结束，他就中阴身就在了莲花上，就是升到了净土啊。这一段特别注意啊，善导大师也特别指明一点啊，您属文化赞但述称佛之功，我来引汝，不论文经之事，然望佛愿意者，唯劝正念称名，往生意迹，不同杂善之业。如此经及逐步中，处处广叹，劝令称名，将为要义也，因之啊。那么从下辈三品当中，我们注意到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处处赞叹称名的功德啊。在这个下品上身里面，这个行者他所闻到的这种化佛菩萨赞叹，赞叹他并没有赞叹他听到大乘十二部经首题目的这样功德，而是特别赞叹他以汝称佛名故我来引汝。哎，这就特别表现出你称佛名的功德很大。那么这个赞叹这正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第十八愿遥相呼应，十八愿就特别谈到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标出信愿持名啊，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到闻大乘经典的事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转换，我们就要理解佛的本意在什么地方啊。两土世尊啊，处处劝勉我们的是正念称名，只有信愿成名称佛名号，他往生净土才能快速，才能直接，不会走弯路啊，随顺阿弥陀佛的愿意故啊。那么这往生直接快速，就跟那个杂疏杂之行啊，比较散乱的善业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所以这部观经乃至其他的大乘的经典都处处广泛的赞叹劝勉一切众生称念佛名，这是我们所要注重的要点。好，请看下面经文。今七七日，莲花乃复，当花复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 放大光明住其人前，唯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今十小节具白法明文，得入初地。好啊，得入初地还有一句啊，是名下品上生者，得闻佛名法名，即闻声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好，这一段，这一段是阐述这种下品上生者往生到净土之后所获得的利益啊。他一去往生到七宝池中，经过呢七七日，就是四十九天，莲花就开复啊。那么莲花一开复，就见到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那是不失时机。莲花一开，马上观世音大势至赶紧就到他的莲台旁边啊。到去之前呢，先放出大的光明啊，威神光明啊，然后到了这个行者的莲花前，为他讲十二部经甚深的义理啊。那么这个行者闻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讲说大乘妙法，所以信心开发，心花怒放，大彻大悟啊，这信解啊，信解同时啊，解门就是开悟，信就是他信心欢喜。哎，这时候他就发出了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因为他理解了大乘经典的妙义，他开始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上品啊下品这个三辈往生者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啊。发了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当然他就要做种种的菩萨的行持了，包括分身他方世界去闻佛说法，助佛弘扬，救度众生，这样的一个佛事他要去做啊。这样就做了，经过十小劫，他就得白法明门啊，正入到初地欢喜地啊。这就是下品上生者啊。下面去注意啊，得闻佛名法名，即闻声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这句就重新举出这个行者，就上下品上生者行者所闻佛法身名号的利益。这里不，前面讲的是念佛才能往生，但这里特别加这句呢，就是净土法门往生是普摄群机的啊。只要他标心净土，你能够念佛能往生，如果念法念身也能往生啊。因为佛法身三宝它是一体的啊，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名号还有阿弥陀佛所证到的法，你能够信解这个法性离体啊。你能够念身，像观世音大势至就是身宝，大乘的身宝啊。你能够念这两个菩萨，你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所以闻信佛法僧三宝的名也能往生啊，这是要注意了啊。有的临命终时，他这个疾病痛苦，你要他念那个六个字他都念不出来，南无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所以他可能就念一句啊啊啊，或者就念佛佛佛，他心里做往生意也能往生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生其物，到现前生物，不尽说法，无有惭愧，以足恶业而至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好，来看这一句啊。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总名告命啊，下品众生者是标定往生的位格。这位格是什么身份呢？是破戒的这样的凡夫人啊。那么造恶之机啊，或有众生他破五戒，如果他是居士啊，他就杀盗淫妄就都破了啊，毁犯五戒。有的我们在网上答疑的时候常常看到条子，我前段时间破了戒啊，我前段时间受了戒，最近都破了，五戒都破了，怎么办？你看看现在烦恼很重，他容易破戒，毁犯五戒啊，受到八关斋戒他也破了啊，乃至于他是比丘具足戒也破了啊，那这个罪是很重的。如果从通途教理来看，你破了这些根本戒，那是要下地狱多少多少劫的，而且是叫断头罪。这个你犯了这个，就头都砍下来了，接不上了，不通忏悔的。你看，从这个一段经文才体会到阿弥陀佛慈悲之极呀、啊！对这些已经断了头的人呢，他都要阿弥陀佛愿力，都要把他接起来了啊！如此愚人，你看这些愚人就愚痴到极点，才去犯这个破根本戒的罪吗？啊，那么还下面又列出了他的一些罪恶，偷生其物啊，就是偷这个常住啊寺院的东西啊，啊，到现前生物啊，这个现前它是指啊，比如说有施主要供养这个寺院的比丘僧，他有两个现前，是现前现前，就是现在寺院所有的比丘包括沙弥都同等供养啊，还有十方现前，就是十方的所有的僧众，他要着相，要普同布施啊。但一般来得的世俗供养都是现前生物来供养的啊。人家给现前生物来布施的，他把它偷去了啊。这个罪也很重的啊！佛说过，五逆十恶我能救，但盗生物、盗现前生物这个罪不能救。也就是他的罪比 忤逆十恶还要重啊。这第二种，第三种是不敬说法啊，他也装模作样能讲经说法，但是里面是不清净的啊。这不敬说法它有几种，就是用这个轻慢心去说法，心里想的是得到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啊。第二种是啊，生胜负心啊，在这讲经说法一定要盖过别人啊，要比别人讲得好啊，比别人同志就是说自赞毁他比别人啊要盖过别人。胜负心嘛，就是为了求很多的眷属，你们都归到我的座下来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他讲经说法就是为了求名求利，不是为了教化众生啊。第四种，讲经说法就是为了求世间的福报啊。这样在为了求这些时候，讲经说法就成了他的工具手段，所以他常常就玩弄心机啊，反而把正法给他掩盖下去，那些这个邪法呀、啊、他津津乐道啊，动不动就谈什么啊神奇呀、啊、祸福啊啊，现在也都一些出家人，那一看的人，哎呀，你家里最近都有什么事啊？这个事那个事啊？你都要多少供养，我能给你消啊？说的之类的，他就这些东西，说邪的东西。但这个时代也很可悲，说邪的东西还很多人趋之若鹜啊！你跟他说正的，他觉得没味道啊，天天闹我们持戒，那是没味道啊。所以他带着这种心机名闻利养的心，这就不敬说法啊。他住这些东西无惭无愧啊，以种种恶业来庄严自己的身心啊。这个住恶业他也有他的庄严啊，一般说有四种庄严。首先他信恶，他对这个恶事他很相信啊，比如说自己这个辛辛苦苦赚不到什么钱，如果我去偷一把，一下子暴富，他相信这个偷东西啊，能够导致他最大的幸福，他就去偷。哎，他在偷的过程当中预谋手段踩点啊，最后呢，就这个过程都很欢喜，很兴奋啊。同时这个团体呢还要发愿发恶愿啊，大家一块干啊，干来了之后大家这些偷来的东西大家平分，皆大欢喜哦，大家都去吃喝嫖赌。哎，他也会用这些东西来庄严他的恶业啊。道义有道啊啊，这些偷盗的群体他也有他的一套规矩。所以这些罪人以这样的种种的罪孽，按照自因自果的法则，一定会堕到地狱里面去的啊，因堕地狱。好，请看下面。命欲终时，地于众国一时俱至，欲善之时，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会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逐天花，花上皆由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情，即得往生。好，来看这一段。按照这个恶人所犯的罪障，一定会下地狱。这样自然在临命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你看，地狱众火就是那个地狱里面很多刑具呀、啊，即将他要给他刑具，像火轮呐、啊，啊，火炉啊，啊，铁丸呐、啊，啊，这种种种带有火焰的刑具，以火的形态，突然同时出现，啊，这个一时俱至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罪孽很重。如果是稍微轻一点出现这些刑具，还会渐渐的出现，它是突然出现。这突然出现呢，这个罪人这时候就害怕了。这些不信因果的恶人，平时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等到这个情况来了，他就怕得要命了，叫爹叫娘了啊。这时候真的遇到一位正在这个地狱猛火正在炽燃的时候，他马上要下油锅啊，到火焰山去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往生善知识啊。这个往生善知识就他是念佛人嘛，所以常常念佛，也熏习到名号里面像佛那样的大悲心啊。看到他这个罪，地狱众生太苦了，所以赶紧为他宣说念佛法门。那对这个地狱众生来说，一定要启发他的信心呢，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在这个紧要关头马上要掉进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他信心启发出来，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善知识很有智慧，直接从阿弥陀佛的这种果地上的威神力量来谈，就看他赞叹阿弥陀佛，这时候你是要下地狱了，什么都救不了你了，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那这个罪人呢，他就会怀疑阿弥陀佛是什么人呢，他怎么能救我呀啊，这时候就要告诉他阿弥陀佛具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这里就举出十力威德，第一是十力威德啊，十力这是佛教的一个常识，但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十力是不大了解啊。我们常常说佛在果地上有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那么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了解这些有两个作用。第一，透过佛有十地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对我们的信心提升有好处。因为我们要靠佛的救助，就得了解他有不有这种能力啊，这很重要啊。我们知道佛很慈悲啊，就好像父母对我们也很慈悲，我们碰到紧要关头啊，危难之际，会情不自禁的叫妈呀爹呀。为什么？这时候他心里会想爹妈会救他，爹妈是会救他，但问题是有不有能力救得了你。你的爹妈也是凡夫，他救不了你，他没有实力啊。所以我们对佛的理解一定要知道他有大慈悲心，同时要知道他有种种力量能够救助我们，这样我才可以去拿摩啊。我在 啊，极难恐怖之际呼唤佛才会有作用啊！啊，如果他没有实力，那我叫爹妈那也一样啊！啊，所以要了解这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修行最后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佛。成佛有什么好处？你得要了解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哦，这时候我们成佛之心，想成佛之心就会非常的猛烈。这就是发菩提心的重要内容。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那为什么要成佛？我们就要知道佛的果地上有什么样的功德，我这个菩提心才有具体的内涵，我才能够系缘在佛的功德的这个境界上，来作为我无量劫菩萨行的这种动力机制啊。所以要了解实地啊，正好在这里讲的实地，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实地啊。实在来说，佛是有无量的地，那么概述实地是从度化众生的因缘这个角度来宣说出来的啊。而佛有这种实力，就足以承办度化众生之佛事啊。那么第一是是处不是处地，这个大家听了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处是什么？就是你有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因果相符是是处。那你没有这个因就不能得那个果，因果不相符就是不是处啊。佛是知道一切诸法的因缘果报的决定相，从这个因缘能生如是因缘，生如是果报啊，从是因缘不生如是果报，他有这种智慧之力啊。比如说以女人身做转轮圣王无是处，为什么？因为一切女人都是系缚于男子，她不得自在啊。那么女人尚且不能做转轮圣王，何况能做佛？做佛也是不可以啊。那么再比如在同一个时空点，两个转轮圣王同时出现，这是无是处。为什么呢？因为转轮圣王修十善年的福报，他不会有这样的冤业来出现。因为两个转轮圣王出现，一山不能容二虎，那就可能要打仗了。而且这两个人棋逢对手，那就打得天翻地覆了啊。所以只是一个转轮圣王出来啊。那么两个转轮圣王尚且不在同一个时代和地点出现，更何况二佛呢？所以一个一佛出世，不能有两尊佛同时出世，有两尊佛同时出世就搞分裂了。哎，这些信众比丘追求这个佛，那个追求那个佛，都是佛，哎，只能一尊佛。如果有其他的佛想在这里助扬，他就得以弟子的身份来帮助啊。那么一个人造作恶业，他想得啊乐的果报无是处啊，恶业尚且不能得到世间的快乐，更何况能得到出世间的法喜，无是处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明明白白了知的啊，这就是是处不是处的。第二次是涅槃自地，就是佛知道一切众生的业力果报，它是错综复杂的， 或者前世的孽，过去的孽过去受报，过去的孽今生受报，过去的孽未来受报啊。那么这些情况他都了解，而且这个善人恶人之间也不是说很线性的啊，好人就一定好报，恶人就一定恶报，他有艺术果，有三世捏报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个恶人他可能升到善好的地方去，一个行善的人可能升到不好的地方去啊，他有种种因缘。比如说一个行善的人临命终时，他这一念没有把控住，突然临走的那一念是恶念，他可能到恶的地方去了啊。有一个国王是五戒还是啊优婆塞，就由于临命终时那个侍者给他扇扇子驱赶苍蝇，扇到他头上，他生了一念嗔恨之心，正好这一念嗔恨心起的时候，他命中了，命中成了一条大蟒蛇啊。那么有人哎，为什么他这个行善的人反而成了大蟒蛇呢？那怎么去说明这个业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啊，所以这个生命当中的念头是要很有把握住的。这个临命终时的一念，能够抵得出你平时几十年的业力，它最后的那个最后生力量最大，所以要复念最后生的力量啊。所以这些啊，这个一般声闻缘觉的这些圣人，他只知道恶也果报，善也福报，但是他分别不了这种善恶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佛能够辨知这些业力业报啊，智慧势力无有障碍，无能坏，无能胜，这是业报之力啊。第三是禅定解脱三昧分别自定啊，佛能够知道这个行人修禅他禅定状态是怎么回事啊。四禅他色界定能够啊，这个在定中或者是一心或者不一心，或者藏在定中或者不藏在这种定中，或者开始很难入禅定啊，或者容易入禅定，或者很难出禅定，或者容易出禅定，或者这个禅定啊，这个能够达到涅槃，或者这个禅定能失禅定，他又去到五欲生活去了，或者受完五欲他又能得到这个禅啊，得到这个禅，得到什么果位，他都了了知道这个禅定的所有的情况，因为佛有甚深智慧。第四是知众生这个上中根啊，上下根智力，就是能够知道众生是什么根基，是钝根呢，还是利根呢？啊？那知道众生的根基，就能够度他提供的很好方法啊。他是上根利器，又喜欢广读经书，你就能要跟他广说佛法，他能得度。如果下根利器喜欢简单，你就跟他略说啊。那么他有些利根上根利器，但是烦恼很重，比如嗔恨很重的，像这个殃群尼摩罗，他都杀父啊，杀母亲，而甚至要杀佛，在这过程当中，佛跟他讲法，哎，他得到阿罗汉果，他是立根，但一时嗔恨，啊，佛能够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根气，能够对症下药。还有的人是上根利器，但是没有什么烦恼，结识所知，像舍利佛、大目犍连。啊，一下跟他讲法就能够证果啊。还有的人钝根， 更跟呢，但是他听话，没有什么多大的烦恼。哎，你跟他讲一个法，他依教奉行。你像周地盘多伽，他根基很钝啊，很长时间跟他记个偈子都记不了啊，然后就教他一个偈子，教呢他天天扫，天天扫，哎，扫地，最后他成了阿罗汉果啊。所以一切众生的种种根基相状，佛都能知道，能够随机说法。第五种是知众生种种欲智力，欲呀，就是他的好药，他喜欢的地方，他的习性，这要知道啊。比如一些修行人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孙陀罗阿难啊。僧陀罗难陀，他就好五欲，对这五欲很好药。这个佛是这个基本上是善巧方便让他出家，但出家以后天天想他美丽的妻子啊，佛就带他到天上看天女，哎，告诉他你好好修行，能够到天上享受很多天女。他就为了想得天女的这种快乐，他就持戒修行啊，他好五欲啊，好名闻，像提婆达多啊，好苦恨，像摩诃迦摄，好持戒的优波离啊，这些好药佛都知道，然后就对治啊。你嗔恨心重的就用慈悲观，你这个淫欲心重的就用不净观啊。这些与切出切，哎，这样的众生种种的好药的这样的习性，佛都知道。第六种是性智力，性智力就是佛知道世间种种差别性啊。性就是比如一个人性格，就他多生和今生的这种习惯积累出来的，所谓第二天性啊，这些习性的不同那是很多了啊。所以这个佛要知道这些种种的习性，哪些众生习性可以度，哪些不可以度，什么时间可以度，什么方法可以度，什么人跟他有缘可以度啊，这些种种的差异佛都知道啊。第七是一切自住道智力啊，这个道就是业的意思，你造了什么业就能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啊，你修四禅就能够到一切定的自处，修善道就能到天人处，修恶道就会到三恶道，修三十七道品到声闻缘觉果位啊，修菩萨道就到佛的自处，哎，这些佛都知道啊。第八是宿命智力，就知道宿命通。那么宿命有三种，一种是宿命通啊，知道众生生生世世在什么时候投生，什么名字，什么福报，什么长相，什么家族，哎，这些他都知道，这通。那么还有宿命明，不仅知道他的生生世世投生的情况，而且知道他为什么投到这一次做这种生命形态的原因，就是他的因缘，这是宿命明。第三种就是宿命智力，更进一步的，不仅知道自己的身体的宿命，也能知道无量众生在无量劫以来种种宿命的因缘变更的这种情况都知道，这就叫宿命智力，唯佛才有啊，唯佛才有。第四种是生命生死智力，又叫天眼力。这就是佛用天眼智 能够遍知一切众生生生死死的过程，而且佛是任运就能知道，不像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所知道的是八万大劫，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佛是知道无量劫。声闻缘觉在入这个三昧的时候能知道，佛心虽能入到其他的三昧，佛也可以天眼不灭啊，这是生死智力，漏尽智力啊。那么声闻缘觉也断了烦恼，但是佛的断烦恼断漏正结识没有，习气都没有，所以超越声闻缘觉的漏尽智力，他在一心当中得一切智，一心中坏一切业障，一心中得一切佛法啊。佛的这个漏尽智力能够变到众生的心里去，能够知道众生的心里有多少烦恼，有多少结识，有多少缠缚啊，这个唯有佛才知道啊。这是漏尽智力啊，分别众生什么时候得度，什么时候得涅槃啊，这是佛的实力。还有佛的四种无畏啊，佛为了在那个时候度化众生，他像狮子啊，人中狮子，他要宣布四种无畏。第一种是一切智无畏，他跟一切人说，我是一切智人，没有我不知道的。他说出这句话来说是无所畏惧的，是实实在在佛能做到一切智啊。第二种是漏尽无所畏啊，无所畏说明自己的烦恼结识习气全都断尽，能够公开说出来。第三种是说壮道无所畏，那些外道或者那些持那些不正当的戒律会告诉他，你这样修行是绝对是障道的，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说出这些无所谓啊，非常肯定说，决定说啊。第四种是尽苦，尽苦道无所谓，按照佛所说的教法能够除灭一切苦难，得到涅槃，这样的三十七套品乃至无量的佛法说出来，它的正确性决定说无所谓，狮子猴决定说啊。所以我们要看到阿弥陀佛就具足着这样的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这样的佛的果地上的威德，他才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以及下地狱的苦难。这是广赞一地种。第二种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神力。阿弥陀佛是以光明作为他运在四十八大愿救度众生愿力的载体，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首先介绍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的时候，首先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光明遍照十方无量微尘世菩萨啊，一切众生蒙到阿弥陀佛光明的助照，能够身心柔软，一切在三恶道里面遭受苦行的众生接纳这个弥陀的光明，当下终止苦行，受终之后都能解脱，或者升到善道，或者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弥陀的光明里面具足着十二光如来的功德啊，所有众生只要自心称念弥陀的光明威德昼夜，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在这里这位善知识就详细的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神通之力，让他产生信心啊。第三个是赞叹五分法身 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一个佛菩萨因地当中的自利行为啊，解脱之见在果地上自利利他的行为。有戒定慧就能解脱一切烦恼，解脱两种生死啊。然后解脱之见呢，就从这个解脱里面产生智慧的力量，升起救度众生的妙用，这就是解脱之见，称为五分法身之相。这五分法身的功德是一切众生本具，然而佛在修德层面完全彰显出来。那么在这里，这个善知识就得赞叹阿弥陀佛，这个五分法身能够把我们救度出去，要做这样的赞叹啊。那么这个罪人呢，就是即将下地狱的人，闻到这个阿弥陀佛有救度我的力量，又有救度我的同体大慈悲心，这样他就相信了弥陀名号功德，是吧？这个此人闻已，此人闻已是闻什么呢？闻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还是归结到名号啊。闻到名号之后，马上就除去了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当灭了重罪之后，这里有一个佛号，闻信佛号的巨大的转化力量，它能转地狱的境界为净土的境界。当下这个地狱猛火呀，就变化成了清凉风啊，这个风呢就吹来了朵朵莲花，莲花上坐着化佛化菩萨来迎接这个罪人啊。这个罪人一看心生欢喜啊，随从这个莲花啊，就坐在这个莲花上了，如一念起就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大家看看这种闻信弥陀名号的巨大的功德，当下转换这种业报的苦境，随着他念佛功德的心就转变为净土的境界。这样我们就会体会到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发的愿是要度尽阿鼻苦众生的，要把阿鼻地狱的众生全都度尽。那么这是一个例证了，这个众生应该说这个地狱境界已经现前了的，对他来说他就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就这个闻信弥陀功德马上转换就出来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方面例子还是很不少的啊。我们看有一个感应要略，他也介绍一个死后到地狱里面去得到救度的一个例子，说这个天竺国有个婆罗门啊，他是一个欲望很重也不信三宝的一个人，他有个妻子却是念佛的，他那妻子就善巧方便引导他念佛。那怎么引导呢？他这个婆罗门呢，就啊常常欲望很高，哎，他说你这个要过夫妻生活之前必须念半个钟点的佛号，就敲着那个啊这个法器来念。念了三年之后，这个婆罗门到了落了地狱了。因为他是没有信心，为了得到欲望的满足，随口去念啊。入到货汤地狱，货汤地狱就是要在油锅里面，在那个沸腾的锅里面挨煮啊，挨煮那个鬼卒呢就会用那个钢叉子插罪人到那个 沸腾的油里面，那很苦啊啊！这时候这个当那个叉子接触到那个锅的时候，一下子有金属的声音传出来，这一传出来就是这个婆罗门忽然条件反射，因为他天天听那个金属的声音唱佛嘛，他一听到金属声音，他就情不自禁的唱南无阿弥陀佛了。这一唱南无阿弥陀佛，顿然那个沸腾的油锅啊，就像清凉池，哎，莲花弥漫，莲花弥漫。那么其中所有在里面油锅煮的罪人都坐在莲花上了。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记载这么一个例子啊，所以这句名号真的就是啊，可以解决地狱苦难的啊。好，请看下面，七宝池中莲花之类，今于六劫莲花乃复，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时激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终生者。那么这是介绍往生之后所获得的利益。在西方净土七宝池中，这个罪人在这个莲花之内可是经过了六大劫了，说明他造的罪孽太重，莲花不能马上开放啊，要在那个莲花里面等他的罪孽忏除的差不多才能出得来啊，经过六大劫，哎，莲花开了，乃复啊，一开他就看到观世音大势至，两位菩萨以清净梵音来安慰这个人啊，因为他是一个地狱众生呢啊。他心有余悸啊，还会想到在这个地狱境界的事情，这时候观世音大势至都安慰他，你现在不要紧了，已经到了西方净土，你再也不会到地狱里面去，要善巧安慰他啊，安慰之后再跟他宣说大乘甚深经典啊，这不会跟他说小乘法了，说大乘法啊，西方净土是大乘菩萨法界。那么这个罪人啊，这时候就不叫罪人，是往生者了啊。这个往生者闻到这样的妙法，当下就理解了，就发出了无上菩提心。大家注意，这里仍然还是在西方彼土发菩提心的。啊，这就是下品终生的情况。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足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历经多劫，受苦无穷。好，请看这一段。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总名告命，下品下生者，便定往生的位格，他是具足造作忤逆等重罪的凡夫人。 啊，是这样的一个众生啊。或有众生，这是减积啊，他做种种的不善业，不善业尤其是很严重的忤逆啊，杀父杀母，杀圣人，破和恶身，出佛身血，这是忤逆啊。十恶，这个十恶也是上品的十恶啊，这个下品上身是轻罪的十恶，这里是重罪的十恶。具足不善啊，这是总结他不仅忤逆十恶，种种不善的东西他都去造作，五毒俱全，无所不为啊。如此愚人，这就是没有智慧啊，因为造出这些重恶的行为就不是有智慧人所要做的事，所以他做的这些就是愚痴之人啊，不信因果啊。那么如此愚人由这个因地造作这样重的恶业故，那如是因如是果，一定因就是决定要堕到恶道，就是地狱里面啊，堕到恶道要经过很多很多劫，受种种巨苦啊啊，来酬报他的受苦的劫是无有穷尽。这是鉴别这个下品下生者的根基啊。这里我们要注意四十八大愿讲这个不能往生，不在十八愿的这种施受里面是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是不能往生的。有就是造作忤逆罪同时也诽谤正法，这种人不能往生。那么在这里他只是说造作忤逆，没有说啊就是谤法的情况，那么这种人是可以往生的。我们要领会阿弥陀佛的这种愿的本意。善导大师在这说这种鉴别啊谤法但施受忤逆，这是从一字门来理解它，就是忤逆和谤法这两种罪极重，如果造了这两种罪的话，那下阿鼻地狱如箭射，并且他在这个世间的阿鼻地狱如果这个快要爆炸啊，这个要地球大爆炸的时候，他会这个转移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继续受罪，阿鼻地狱的这种他方世界要坏劫的时候，要散掉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转移到他方世界阿鼻地狱受罪，那是非常苦的。所以佛为了怕众生这两种罪同时犯，所以方便止言不能往生，千万不能犯啊。但这里有一种情况，如果是造作忤逆诽谤正法，他造了之后还能够临命终是忏悔，是不是可以往生呢啊？还是可以往生的。这就从慈悲摄受的方面，你怕你犯说你不能往生，但一旦犯了你还能忏悔求生，还是可以摄受他往生的啊。这要体会这个细微。但往往造作忤逆说明他的罪报啊，福报一点都没有，罪恶深重，如果又诽谤正法说明一点智慧都没有，那这种人可能一分之一一二都很难说，都很难会有回心忏悔去往生的，那是很难的事情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如此愚人临命终时欲善知识种种 安慰，为说妙法，交定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有告年，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么这样的重罪的罪人，临命终时遇到了净土法门，啊，这就太侥幸了啊！所以这样的愚人，就是造作忤逆十恶重罪的愚痴的人，在他临命终时遇到了善知识，这善知识还是念佛的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呢也出于慈悲心啊，种种安慰他啊，说话都很委婉，用种种的比喻来解他的忧愁，解他的恐惧啊，因为这种人他临命终时这种感觉，这种内心，这种相状都是很可怕的啊。哎，就跟他讲妙法，这个妙法就是讲净土的往生一法，讲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讲阿弥陀佛果地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智慧啊。哎，为说妙法就是让他产生信心啊，产生信心呢就教他来念佛啊。你要看这里的念佛是让他带有一种心理状态，一词不思，有一种观想在里面，有一种思维在里面，教他念佛啊。但是这个人临命终时被种种的苦难，这时候他肯定会重病在身啊，身体上的痛苦，然后他有看到种种临命终时很不好的境界，所以种种的惧苦逼迫，他就没有心，就非常散乱，非常恐惧，非常不安。你叫他用心专注在这个思维上，他没有办法，就不遑念佛，没有这个能力用心念啊。所以最后善知识就善巧方面告诉他啊，如果你心不能专一的念彼佛的功德啊的话，你就口称无量寿佛的名称，用这个发出的声音来摄受散乱恐惧不安的心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这个发出音声是很重要的啊，才能够摄心啊。哎，这个罪人这时候就开始来出声念佛，出声念佛他是如是自心，他开始心很散乱，心收拾不了，然后当一念佛的时候，这个名号的万德洪名就把他的散乱的心就凝聚，伸手做到，伸手做到，他这时候临命终时这个心要求突围的心呢，非常猛烈啊，啊，那真是重重包围圈，他要冲出去，这时候他是非常勇猛的，所以是自信，自信就令这个称念佛号的声音不间断，啊，具足十念，啊，这十念对他来说，那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生生。就在灭顶之灾的时候呼喊救命的这样的声音啊。 古德曾经对这个时候的实念是什么质量的实念，曾经有一个比喻啊，一个人在旷野当中正在行走的时候，碰到几个冤家对头，拿着刀剑说，哦，我们终于找到你了，要杀他。杀他，这时候他就逃命，赶快逃啊，逃命。这时候也是前面一条河，这时候他一边跑到河边的时候，他就肯定要游过去了，游这条河。他就在思维，哎呀，我现在是脱衣服去游过去呢，还是这个就不脱衣服就直接往水里冲呢？啊，这个脱衣服当然游泳要轻便一点，但是脱衣服要费点时间，就把自己脱衣服时候那个这个几个后面的追兵已经到了，就没办法了。如果我就不脱衣服，就这么扑通跳下去，又怕衣服太重游不动。这时候他就思维，是脱衣还是不脱衣？你说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自信呢？啊，他肯定这时候不会想到我银行的存折怎么办，我家里的房子怎么脱手啊，这个股票是不是又涨了，这肯定他不会想，就是想到渡河方便啊。那你想这个时候就有点如是自心令身波觉具足实念，是这样的具足实念。那你说临命终时用他最后的心力又是这样的自心去念，他真的比他平时那个佛散的半信半疑念佛，天天念的有气无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昏头昏脑的，他的功德还要大啊，叫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每一生的称名，就在每一生里面就能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由于除灭这么多重罪的因缘，由于他自心称念佛名的因缘，所以他就见到金色的莲花，就像日轮呢，啊，灿烂的日轮在他面前，他一看到马上要下地狱了，这边要下地狱，这边有莲花在里面，当然他义无反顾就到莲花里面去了，一到莲花里面去的一念起啊，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啊？啊，有很多人就怀疑这一点，啊，说他一生都是造作恶业，按他的因果，啊，一定是要下地狱的。那你临命终时就念十声佛号，就解脱了，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个业啊，业力先迁，这个因果好像就说不清楚了。有人就提出这怀疑，他认为一生造的孽应该很重，你十声佛号就是念了十声，你肯定很轻，应该重孽先报啊，他应该先到地狱里面去，怎么一下子蹭上金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啊，所以这里要讨论他一生的罪孽和他临命终时时时念佛到底谁重谁轻，这些只是思维的啊。应该说他临终时念还更重，一生的造孽反而轻。为什么呢？由于他一生所造的那些忤逆十恶，他的所依靠的心是什么心？是他虚妄颠倒的心所造作的啊，愚痴嘛，没有智慧嘛，那都是心意识里面造出的，那是虚妄的。那么这时候他临命终时念佛号的心是智心，是闻到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 以及名号的实相法所生出来的这样的心念出来的。你说自心的心是不是更重？就好像一两黄金跟一车的干柴相比，黄金的重量更重啊！你不能说哎呀，你一生造了恶业，你怎么念十声就解决问题了？它就能解决问题。就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几千年来都是暗的，几千年暗的，这时候忽然一个火把进来了，火把进来千年暗是一灯照亮。那你不能说你我这个黑暗都几千年了，你这么一来几秒钟就把我黑暗驱走了，哎，他就驱走了啊。所以这个临终的十念是依据我们的自诚的信心，依据着阿弥陀佛实相的功德名号所产生的力量，就超过一生虚妄心所造作的那个罪孽的力量。所以念力先牵，净土念佛的念力先兑现出来，先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请看下面。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应时激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想，名第十六观。好，这个罪人啊，随着金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就在莲花里面整整待了十二大劫，这个莲花才开复，说明他原来造的五逆十恶的地狱的孽，也是要受，要在莲花里面多待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个待一段时间，他不受苦，他在里面也是莲花化身啊，也是衣食住行宫殿，念头一动就自然现前啊。他所享受的，在莲花里面享受的快乐，相当于第三禅的快乐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最乐的是在第三禅啊，叫定生喜乐地啊，由深妙的禅定所升起的身心的快乐啊，第三禅。那么最苦的是阿鼻地狱，万死万生，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就是无间地狱啊。那么这样在莲花十二大劫，这个受第三禅快乐，有时候说像刀地天、夜魔天快乐，显然比阿鼻地狱要强得太多嘛啊。只是在莲花里面有三种不满意，他不能见佛，见不到阿弥陀佛，不能闻法，听不到一正二报讲经说法，不能见菩萨声闻声，他这跟三宝无缘。但尽管如此，在莲花里面阿弥陀佛还在不断的帮忙啊，会有佛光照进去，他这个佛光帮助他忏除恶业，尤其他让他产生信心啊。所以十二大劫之后，他从莲花一出来，哎，你看观世音大势至，对这样的地狱众生往生呢，就充满着大悲心来帮助他啊，就以大悲音声为他详细宣说灭罪之法， 因为他罪孽太重了。啊，灭罪法一般有捉相残，啊，有捉法残，有十相忏，这十相忏是忏法当中的最高的一种。啊，这些罪孽是从虚妄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是各种因缘组合的，这个罪孽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是当体即空的。啊，你能照见罪孽自信的本空，这就是实相。啊，所以普贤行法当中说，一切孽障海呀，皆同妄想生。我们所造的种种孽障，像大海般的深广，都是从虚妄里面出来的。啊，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如果要忏悔这罪孽，你端坐在那念主法的实相，啊，你迁入到主法的空性，啊，那就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些造作种种的恶业，就像霜露水，当这个实相的智慧的阳光一出来，这些霜露就自然没有了。这种忏就直接从根本上去忏，一忏就清净，啊，不要在那种寻枝摘叶去做，啊，所以观世音大师是给他忏罪方法是十相忏，啊，这十相忏一来进入到这个往生者的内心，他马上就除掉了他的种种的罪孽，心就清净，喜悦心就起来了，啊，欢喜，哎，这一欢喜，他就当下发出了无上菩提之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这也是在西方彼土发菩提心的，啊，这就叫下品下生智，又叫下辈生想，这是第十六观的内容，啊，这就广解下品下生已尽。好，下面有一个总结性的记载。下辈下行下根人，十恶五逆等贪嗔，四从偷生绑正法，未曾惭愧悔前愆，终时苦相如云集，地狱猛火醉人前。夫欲往生善知识，即劝专称彼佛名，化佛菩萨寻生道，一念清心入宝莲。山花藏众开多劫，是于时始发菩提因。好，这个善老大师这个寄语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了啊。下辈的这种三品往生是属于下行下根器的人，这三位人都是造作五逆十恶的，都是由他的贪嗔烦恼的心所造作出来的啊。那么四从就是这个下品众生犯了四从的重戒根本戒都跟他犯了，偷生物，偷现前生物啊，绑正法这是指下品下生，他造作五逆十恶，你说虽然没有讲他绑法，但是他没有绑法的这样的邪知邪见，是不可能造作那么重的罪孽的，连杀父杀母都敢做啊，做了这么重的事情还没有一念惭愧心啊，这确实有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良知的麻木真的到了极点啊， 有一个杀害他的母亲的一个17岁的男孩，他杀了他的父母都被他杀了，杀了人家跟他这个警察找他谈什么话，他都没什么感觉，没有一点悲痛，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啊。结果关到了教养所里面，教养所里等到感冒了，他才发现他的母亲对他重要了，原来他感冒了生病了，他的母亲给他送这送那，这时候没有在监狱里没有给他送的，他才想起他的母亲对他好啊，但是他没有一点惭愧心啊，这个未曾惭愧来对前面的罪恶进行忏悔啊，这就是心都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啊。那么临命终时，他种种巨苦地狱的相状就像云一样的集拢过来，地狱的种种猛火的苦剧就突然啊显现在这个罪人的前面，这时候他就害怕了啊。众生怕苦啊，菩萨畏因呢啊。哎，在这个时候忽然遇到了往生善知识，这往生善知识以他慈悲心赶快劝他专门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啊。那么这个罪人呢赶紧念佛，就像张善和一样的，哎呀看到这个地狱境界牛头都来找他麻烦，一身土牛为孽，这时候一看惊讶惊讶，赶紧啊！听说这个比丘说唯有佛来救他，一手拿着香一手都拿着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他就是发自内心阿弥陀佛，那就不是阿弥陀佛就是吧，那不一样了是吧。这时候哎，这一自身一称化佛化菩萨，就马上音声一出来，化佛菩萨就来了，感应了啊，不可思议的感应马上到了。这说明什么？佛菩萨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法报化三身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你这一念在弥陀名号当中马上显现出来。哎，这个罪人一看到化佛菩萨拿着莲花来接他，当然就全身心靠倒啊，到莲花里面去，不到油锅里面去啊，一念清醒入宝殿啊。那宝殿到了西方净土，因为他业障很重，就障重嘛，所以呢还在莲花里面要经过多劫才能开放。他在莲花里面啊，这个三花上就是不见佛不闻法，不能供养啊圣众，他有这个障碍啊，但里面他还是很快乐的啊，不会受苦啊。那么以后出来以后得观音四字两位菩萨讲法忏罪啊，他才开始发无上菩提心啊。三辈往生者都是发在彼土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样就是啊，把前面啊，前面观经里面16观，前世三观是应韦迪谢夫人的请求，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谈了定善、观想、依报、庄严啊的内容啊。后面这个就是9品往生和三福，净业三福，这叫散善。这是佛为了救度散动的众生，为了救度末法的众生，自己宣说出来的，叫自开。众生没有问，他自开啊。所以这个正中分里面就包含着定善2门啊，他有个是应请而说，有个是佛自开而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来回答问题啊，明天还有事讲后面的。
啊 ，B 段。
请问师父，在家人可以把念珠戴在颈项吗？这样一来念佛会更方便。难道你念珠放在手上不是更方便吗？啊，那么这个挂长的珠子啊，还是居士在公开场合还是不挂为好？如果你在家里孤芳自赏挂一挂也未尝不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无生法是不生不灭的意思，不生不灭的法就是涅槃，忍是忍可，慧心忍可在涅槃的境界上就叫无生法忍。请师父开示，一，怎样的安排早晚课才是正确的？早课可念阿弥陀经吗？啊，可以，你就念阿弥陀经、往生咒、战福记，就念佛号，念完佛号就回向就可以了。二，欲修净土于十斋日可以念地藏经吗？啊，如果你对地藏经有特殊的因缘，于十斋日去念也未尝不可。啊，把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三，我在不了解佛理时就去受三规五戒，现在发现犯了好多大小戒，该怎样弥补犯戒的过错呢？啊，这个三规五戒呀，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我们在佛菩萨面前还有比丘师父在旁边做证明，一个庄重的承诺，这是来自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你如果承诺了的东西你去不兑现，你去犯它，这里面确实很有因果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受五戒都要让你听清楚，而且说五戒你可以多份受，可以少份受，哪怕受其中一条戒啊，你如果受不了五，不能全受，你可以啊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受其中部分。你不能受了之后嘣的一下你就犯了，这犯了这是根本戒呀。 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发现犯了大小戒，如果是犯了小戒还好办一点，你说妄语戒，妄语戒你平时喜欢讲点假话，这都好办，你可以忏悔。如果你平时就跟别人这个说大话，说我正道念佛三昧，我是阿弥陀佛再来，你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啊，很麻烦啊。那你现在升级因重的忏悔心啊，因重上有可能的话，你重新受一下三规或者五戒里面你能受持的戒啊，在这次你做一个庄重的承诺啊，把它放在一个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拿生命跟他做个赌注啊，这样就比较好。请问什么是做功德啊？功，修己为功，利他为德啊。那么功德有时候又跟福德相对应，福德是人天福报，功德是无为之法啊。我们把一切敬业三福，如果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修十圣愿，包括持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就由福德转化为了功德啊。 什么叫回向啊？回向这些都是常识的啊。这个回转向一个目标，当我回向给过世的朋友，还有先回向给众生，如果回向给众生，那我的朋友得到是不是少了点啊？这不会少的啊，只是会更多。这个心念上的功德啊，心念上的回向功德，它是不可思议的啊。比如我们修普贤行法，礼敬诸佛，礼敬诸佛，我们要观想自己很多身体都在所有的佛面前都在礼敬诸佛啊，所有的佛面前都在给予很多的供养啊，我们的初识啊，那么七地半通过持念一种咒，他就可以给所有的鬼神都能吃饱。不是说哎呀，这个鬼神吃了一部分啊，那是不是少了，我其他的就没得吃，他都可以吃饱啊。所以你的回向一定要有一种平等广大的心去回向啊，它不会少，而反而会多啊。在叫老人家念佛号的困难是在回向，因为他们不识字，但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又长又难背，请问有没有更简单但又有效的回向文？如果他那八句话念不下来，你就直截了当啊，这个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就可以了啊，把我念佛的功德求往生，阿弥陀佛来接我。这就很简单，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请问念佛时一定要以念佛机的诵法来念吗？对于完全不喜欢或避忌念佛机诵法的人，如果建议他以适当的民谣或老歌，如《何日君再来》来念佛号，请问如不如法？第一，念佛不一定要用念佛机的诵法啊。那么什么样的声音你听得欢喜，你听得摄心，那么什么样的念佛的方法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啊。但你可不要选择何日君再来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感情化的东西。你念佛号，你还灌注了他一种世间缠绵悱恻的一种感情在里面，这不好。请问迟到有犯戒吗？迟到没有犯戒啊，不是犯五戒，但是迟到不是很合适，说明你对法的恭敬心还不是到那个份上啊，对你自己没有很大的利益。那你迟到呢，以后你找位置各方面，你就也动了大家的念头啊，是省了自己的福报和智慧，但你犯戒五戒里面倒没有这一条。请问法师，弟子平时有工作，下班后要读夜校，我是边走路边念佛，每天只能念六七百声佛号，而且走路要看景观，感觉东张西望，念佛不专心，这样念佛如法吗？还是要抽出一两个小时坐在佛前静思里念佛比较如法，比较专心？好，念佛一定要专心念啊，你如果一边念佛一边东张西望看景观，你这个念佛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那你不是在念佛，是念景观啊。 哎，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又出了一个霓虹灯呢、啊，哎，那个又出了一件看的什么衣服啊？新潮衣服没有看过，你就一路都是动念头啊，你不是在念佛啊，所以这时候你真是生死心切啊，你哪会看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念佛得不到利益，就是这样的散乱的心，把念佛作为一个很一般的事情啊，世间的五欲六尘花花绿绿对他有极大的诱惑力，那你重心都放在花花绿绿的景观上，那你下一辈子也就到那去嘛，你不会到佛号所指向的地方去啊，所以这是要很注意的啊。那么你边走路边念佛，这个方法很好，那你除了这个注意不要撞到车上之外，什么都不管，是不是啊？你得要有这种心啊，不要东张西望啊。那么每天能抽出一两个小时坐在佛前，老老实实万缘放下念，不仅如法，而且对你身心都能得到大的利益啊。我现在专修地藏经，诵地藏圣号，请问这跟净土念佛法门是否相似？临命终时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请法师开示。如果你专修地藏经念地藏佛号，能够把它念经念地藏圣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就像我们讨论的就是疏杂之行，它不是专修啊。如果我们当下闻信念佛法门，就应该按照善导大师的教导专修，专修100人专修100人往生1万人专修1万人往生。如果属于杂修的话，那比例就比较低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能跟专修念佛法门同等啊。我建议你还是啊，这个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主啊，以念地藏圣号为辅，把主次关系摆正，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比较好一些。请问法师，我患上耳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前后看过中西医，但都没有好转，请问这是孽障病吗？有没有办法消除？请法师开示。啊，这个很多疾病是有孽障的因缘啊，可能耳鸣也有一些，你是不是做的工作有时候多听那个耳机的东西啊，听那些东西也容易产生耳病啊，尽量远离。现在所谓高科技的这些仪器，它都带有很多对身体的伤害啊，特别现在各种这个 MP3 啊 MP4 啊，天天戴会提前失去听力，会提前耳聋的啊。这些现在那些制造高科技，他不说，他怕你不买他的产品，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啊。远离这些，多念佛号啊，自念自听，把这佛号听清楚，用耳根把闻性调动起来，这个耳根的毛病就会慢慢的啊恢复正常啊。也不要在这种噪音的环境当中待得太久，宁静下来，那么这个毛病呢就会慢慢的会变好啊。请问法师，我们常看见一般的出家众都有染三个戒疤，为何有的染六个九个甚至十二个等，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法师开始。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吗？啊，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今天念了多少佛号啊？ 可能这个问题你都搞不清楚，你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干嘛？这都心往外跑啊，不能入流妄所啊。弟子多年来有一个困扰，那就是每次都做同样的梦境，梦里被一条大蟒蛇追逐和有身躲。请问法师开启，为何有这样的梦呢？啊，梦境都是心里变现出来的啊。那你这个大蟒蛇说明是嗔恨的毒啊，嗔恨的毒，所以你要多修慈悲观啊，用慈悲来化解这个蟒蛇的嗔恨啊。也有可能是叙事，这个蟒蛇被你打死的，他要找你的麻烦啊，于是你就念佛回向给他，愿他生到善道啊，跟他一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一旦碰到梦中蟒蛇追赶你的时候，你赶紧念佛，你一念佛整个的梦境就会改变啊，地狱的境界都改变，梦境肯定改变，这个蟒蛇就会对你笑嘻嘻的不会干的啊。动物临命终时是否可助念，是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的啊，对于猫啊、老鼠啊、狗啊啊，你帮它助念啊，是有好处的啊。如果它叙事善根深厚，跟净土法门有缘，凭着你的助念，它直接往生啊。如果它叙事的净土缘分稍微疏一点，也能够这句佛号听进去，让它升到善道啊。请问造了忤逆之罪，得遇佛法，真心求忏悔，发大菩提心，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啊，大家说能不能？啊，能。刚刚已经说了啊，造了忤逆重罪啊，他能够包括犯戒的罪啊，那阿弥陀佛给我们太慈悲了。但是可不要说哦，原来犯忤逆之罪，犯根本罪都能往生，我就犯下忤逆吧，那是不可以的啊，那是不可以的。有些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是从早上八点至六点受戒后，乘上巴士就去看电视，听到声音算破戒了吗？啊，你既然受了八关斋戒，你就不要故意去看电视。啊，如果你正好路过，他有电视，有些娱乐节目，他是故往观听，故往观听，你就是自己故意去，有预谋的去，这是犯。如果你路过听到声音，倒也不算破戒啊，这都要善于分别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以下食物可不可以吃？一，牛奶啊，牛奶可以吃啊，但是对原来修头陀行非常严格的他也啊不吃啊，但我们走中道，牛奶可以吃，乳制品可以吃，鸡蛋不要吃啊。无论你用辩护无受精罗，你怎么知道他无受精罗呀啊，所以呢还是避免鸡蛋。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